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圣咏第32首把它讲完，告一段落。这个圣咏第32首是一首犯罪之后获得赦免的感恩歌。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它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二节，获得罪赦的幸福跟智慧。第二部分是感恩的一个原因，就是3到7节。最后第三部分就是8到10，还是它的主题啊，跟一二是可以呼应的，就是获得罪赦的一个幸福跟智慧。那我们上次看过第8节，就是一个神谕。神谕的内容就是神因为人认罪他给人教导真正的道路，真正的智慧跟道路。也提到神的眼睛会眷顾，会注视那些顺从神的道路的人。第9节其实是跟前面的主题相应的，经文是这样翻译：不要像罗马一样糊涂，需要将配来加以管束，不然不向你跟前屈服。第10，邪恶的人必要受许多的痛苦，仰望上主的人必有慈爱维护。第9节的意思，不要像罗马一样糊涂。罗马是两种的动物，一个是骡子，一个是马匹，那都是用来做一个代表，骡跟马都需要缰配来加以管束。缰配就是放在骡子放在马身上面的一些工具，控制这个骡子跟控制马匹不要乱走，固定它的方向。那所以圣经说需要这个缰需要这个配大概就是指放在这个动物的嘴口里面的那部分叫配，所以不需要用这个缰用这个配来加以管教。人应该按照人性，人性不能跟禽兽相等，动物需要这些外在的约束，需要处罚才可以走正路。那人呢，不应该跟动物相等，所以圣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否则的话，就像第10节，邪恶的人必要受许多的痛苦，所以邪恶的人呢，他的行为要是没有办法自我约束，他就要受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痛苦。这个痛苦可以说是一种跟人性背叛的一种痛苦，也可以说是个逆性这个逆就是顺的相反逆性的痛苦一个人要是不照他的本性去生活，走邪路走邪恶的路不走正路的话，他会受到很多的痛苦。相反相对来说，仰望上主的人必有慈爱维护。这个仰望上主的人必有慈爱，这个慈爱的这个字就是 hesed，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hesed， 最出名的就是在圣咏117，列国万民请赞颂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因为他的仁爱，就是这个仁爱，也是 hesed 慈爱。后面就是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我曾经不同的地方都讲过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所以仰望上主的人就有神的慈爱仁爱等等来给他包围，来给他维护那这是在第8到第10节所讲的主题，怎么样可以获得幸福，如何可以获得生活的智慧这是第8到第10节的一个 主题。最后第十一节，你们正义的人们，应该在上主内欢欣喜乐。新政的人们，你们应在上主内欢欣踊跃。我们可以说这个第十一节是圣殿里面的感恩，是个感恩的一个祈祷。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正义的人啊，这个正义的人们呢，它是一个呼的一个文法啊，呼格啊，所以你们正义的人们呢，有这样一个意味啊，你们正义的人们呢，应该在上主内欢乐啊，新政的人呢，应该在上主内欢欣踊跃啊。邀请大家来赞美了啊，来赞美神啊。他的意思是，经过了整首圣咏的一个过程啊，经过了个人经验的分享，他是表达出来啊一种罪恶蒙赦免、欢喜若狂这种的心境，可以跟第一跟第二节啊做一个对应的，就是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祝你幸福，上主不愧疚，心中无诈欺的人，祝你幸福，是跟前面相对照的，所以幸福啊，就要欢欣喜乐，就要欢呼踊跃。义人这个字啊，在圣经啊，希伯来文就是 sedikim 这个字啊，是从 sedek 过来的，是圣经里面的主题关键字，正义义人。我们都念过亚伯兰信仰之父因信称义啊，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提到的，所以啊，这个义人啊，就是相信神的人，相信神的宽恕，相信神的领导的人啊。你们呢，请在上主内欢乐啊。那在上主内喜乐，跟在自己内喜乐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应在上主内欢欣喜乐，相对来说就是在自己内我们一般的俗人没有做宗教情操的人就是在自己内喜乐那在虚幻里面生活只会给自己带来虚幻的痛苦所以这里是应该在上主内，在最真实的一种生活最真实的神人关系里面喜乐那么也是真正的一个喜乐那圣咏到这个第十一节讲完了我们就后面呢继续介绍它整体的思想，它的神学跟今天的一个意义。我们可以把这首圣咏的重点呢定位在恩宠跟诚意的道理。恩宠是圣经的主题，诚意也是圣经的主题。恩宠就是在第十节，仰望上主的人必有慈爱维护。这个慈爱，其实就是恩宠，是相通的。那正义的人们，十一节就是诚意的道理。所以啊，刚好两个关键的字出现了。在最后的两节一方面提到慈爱恩宠，一方面提到正义诚意其实它的道理在这里，就是人是不完美的，人是有他的有罪的一个特性，有罪性不完美的有罪的，需要神的宽恕。而神的本质也是我们用神在西乃山上面呢命梅瑟重刻这个约版的时候所讲的话这是梅瑟所讲的话，神是缓于发怒，富于慈爱跟忠诚在出谷记34章里面有就是人虽然背叛了神在西乃山连在西乃山上面呢也这个拜金牛所以神很愤怒那梅瑟也把这个约版呢粉碎了。之后神命令梅瑟重新刻约版， 那个时候啊，梅瑟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一段话：神是缓愈发怒的，他不会，他的气是很短的，缓愈发怒，他要重新叫人，刻约板，要订约，他是富于慈爱的，要是从这个圣经的文脉来看的话，神的慈爱什么意思？神的慈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愿意人分享神的生命，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人宽恕，就是神愿意宽恕人的罪，宽恕那些悔改的人的罪，那这个也是保禄因信诚义的道理。我们要是对照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它的主题啊就是因信诚义啊，因信诚义，这是斯高给的一个标题啊。我们一起来翻斯高圣经1743页，亚伯兰因信诚义啊。那这一段呢，到第六跟第七节，正如大卫也称那没有公行而蒙天主恩赐算为正义的人是有福的一样。这个大卫就是指这首圣咏，后面第七节，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上主不归咎于他的人是有福的。我刚才念的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听就知道，原来他是引用了圣咏32首第一跟第二节，所以啊，神能够给人宽恕啊，就是因为基于神的义，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人的义是什么？义就是指一个正确的关系，中国人我们说义者义也。在辞海里面就提到啊，夫孝啊，夫孝者天之敬也，地之义也。什么叫孝道啊？这个孝道啊，是天经地义啊。那这个义就是表示出来恰当的意思，恰当的意思。所以神的义就是神是忠信的，忠实可信。人的义就是相信神。所以亚伯兰因信诚义，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啊，这个义啊，在第十一节啊，表示出来啊，人啊，面对这样的有包容的一个神，那么慈爱的一个神，对他坦诚自己的罪之后，得到这样大的一个欢乐，要是我们在对照奥斯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提到圣奥斯定，圣奥斯定，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父，他的前半生就是32岁之前，还没有悔改，犯了很多的过错罪恶，后来他的母亲莫尼加，给他祈祷，也有很好的朋友。给他开导，导致了他的悔改。那他在他的生平里面呢，对这首圣咏啊，看得很高，在病床里面还要把这首圣咏啊写在这个床边，针对这首圣咏，奥斯定讲了一句话，他说：“神使人认罪的恩宠令人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因为人认罪，人为什么可以认罪？因为神的恩宠。所以啊，这三个观念是连在一起的。自由是基于认罪，坦白的认罪，能够认罪，这是基于神宽恕了人，给人的包容。他的意思啊，就是以奥斯定他的毕生一生的经验来表达出来。就是他的回头之前，他是饱受了身心的一个煎熬，在罪过里面，他曾经意识到要皈依神，但是缺乏勇气， 啊，缺乏勇气去改过。甚至乎啊，我们要是看奥斯汀的生平啊，他曾经对神高呼高声呼喊，主啊，我还要等多久？你还和我生气吗？请你不要记住我过去的罪恶。等于说啊，悔改是那么的难啊，对奥斯汀啊，过去的罪在引诱他，他实在缺乏勇气去悔改啊，所以他说神。主啊，我还要等多久？啊，他觉得神，请你啊，不要再记住我过去的罪了。我们也看到他悔改的时候啊，在这个经验里面啊，他突然间好像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把圣经拿起来读吧。结果啊，他翻开圣经啊，翻到保禄的书信，里面提到不要争斗酗酒，要穿上耶稣基督。他突然间就悟了，不再犹疑，回头改过。当年是32岁，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顿悟的过程，突然间悟了，是一种恩宠的光照。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像有一些人，他一直啊离不开悲伤跟罪恶，突然间发现，在悲伤罪恶里面。究竟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一下子就站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显然就是奥斯汀的经验，是他的一个很深刻的体验，也变成接受圣咏的最好的一个注解，用他的生活做一个注解，最后啊，针对接受圣咏的应用，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一段经文的展示的方式啊，有可以直白，就像讲道理一样直白，也可以是用这个音诵啊，就是说用个特别的音高来诵读出来，还是朗诵，也可以用吟唱或者是咏唱啊。我们一般比较多的是用吟唱或者咏唱，吟唱啊就像葛利果的歌一样啊。那在这里啊，我也提供了一个曲调，让大家来参考。圣经特别圣咏啊，它不是一大片的道理，它的重点呢、啊、不在于一大片的道理，也许还不够啊，应该这样讲，它还要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一定要唱才能够达到它的效果。要是说用这个吴敬雄先生的翻译啊，都是四个字的。其罪或赦，其过见有，乐哉世人，主会丰厚，宽厚，主不见罪，真心痛悔，乐哉世人，主恩四海。我现在提供一个很简单的曲调，也是说用这个音高来唱的话，就是瑞瑞咪咪咪嗦咪瑞哆瑞咪咪咪瑞瑞咪瑞哆啦。好，我把它唱出来啊，看大家喜不喜欢。其罪或赦，其过见有，乐哉世人，主恩宽厚，主不见罪，真心痛悔，乐哉世人，主恩慈海。我昔有罪，不肯自招，神因不辍，生去一笑。神说说呀，暮暮朝朝，夏日相比，我啼哭叫。我既既成，求主宽饶，誓言真告，罪恨喜笑。这个曲调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讲到这里。